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换句话说，强壮的基督徒认为是可以喝酒，不过不要误会哈，不是醉酒。OK， 保罗也叫提摩太说你胃不好，要怎么样喝一点酒啊？所以这个可以喝，不是说哦，所以今天我可以喝烂醉啊，因为可以喝啊。这个喝醉酒已经是怎么样一种罪，因为这是什么？放纵你的情欲。OK， 这已经不是圣经所允许的。好。那所以呢，软弱的基督徒是认为不可以喝，因为呢，当然这个喝酒也跟外邦拜偶像的仪式有关。因为在外邦拜偶像仪式当中，我们知道即使在摩西律法规定也有奠酒啊，就是这种。那当然喝酒也会成为酒的奴隶，所以呢，可能这些软弱的信徒就认为不可以喝酒。那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裙子要穿多长？现在流行迷你裙，可不可以穿？可以穿多长？可以穿到哪里？啊，衣服可不可以穿两条带子的？可不可以穿没有带子的 ？strapless，OK？ 啊，我们可以，就是说穿什么样到什么样的程度？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规定这些啊详细的规定啊，但是呢，当然我们就有不同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信心强的认为说哦，迷你裙是可以穿的啊。那么当然真正的信心强，他穿迷你裙不会穿到那种很短，你知道有些迷你裙真的是很短很短很短。 OK， 那迷你裙可不可以穿？信心强的认为可以穿，我也认为是可以穿。当然我说的可以穿不是你穿的那种短的不得了的那种啊。那好，那所以有这个这些事情，保罗说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不是真正重要的啊！你可以按着你的信心而行，但是不要因为你的信心呢，就去伤害到啊你的弟兄姊妹的信心，或者说他属灵的，就伤害到他的属灵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那么，神的国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的国度里面真正重要的，这里说是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换句话说，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要以神国度的价值作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不是以地上的这些价东西、物质或者世界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的优先次序。那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是在圣灵中，也就是说是活在圣灵的引导管理，顺服圣灵所活出的一种生活。那顺服圣灵所活出的生活，这里同样列出几方面的特质：公义、和平、喜乐。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列了九方面的特质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里呢是列了三方面，所以第一个是公义。这个公义不是指那个称义的地位，这个公义是指伦理道德上的义。你如果读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OK， 所以中文常常就给它翻成公义。其实这个义是我们在生活上去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指的在伦理道德上正确的行为，讨神喜悦的行为。所以神的国度真正在神的国度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顺服圣灵，依靠圣灵，顺服圣灵所活出的一个正确的生活行为。包括接下来他要提到说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所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圣灵中的和平。这个和平呢，在这里所指的，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基本不是指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中文圣经翻成与神和好，因为英文就是 peace with God， 所以这个 peace 就是和平。但是这里的上下文所说的和平 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这里的和平乃是指彼此的和睦，彼此的互相的支持，彼此的相爱。所以这是在圣灵里面可以活出的这样的一种和睦的生活，在信徒团体中和睦的生活。那么喜乐，当然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喜乐是信徒团体啊，因为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产生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即使不论的任何的环境都可以有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也是基于我们能够真正过义的生活，我们能够真正靠着圣灵过一个和睦的生活，那我们也就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喜乐。所以这三方面的品格，或者说这三方面的祝福，都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都是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让圣灵来引导，圣灵来管理，也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我们要靠自己的话，我们一定失败。立志为善一定是由得我，可是行出来一定是由不得我。那只有借着圣灵才有可能在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所以这些才是神国度的生活的中心，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生活的中心乃是应该活出这种在圣灵当中的这样的品格跟祝福。我们不应当坚持我们所以为的那种信心，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信念，以至于我们就牺牲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引导所活出的这种公义、平安跟喜乐的一种生活啊。所以这是神国度的一个特质。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保罗讲到关于这个神的国的特质呢，乃是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15章的13节。所以15章其实还是接续14章。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这个坚固的人就是信心强壮的人，不坚固的人呢就是信心软弱的人。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我们要求邻舍的喜悦哈。不过这里我们不要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误解神的话。这个求邻舍的喜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讨好人。我们是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为什么他举出基督作为一个榜样？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绝对不是讨好人，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来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他可以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可以放下他的自己，一切。他的荣耀放下他所就说不是失去哈，不过暂时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放在一边，以至于他可以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因此保罗引用一个经文，辱骂你人的辱骂呢都落在我的身上哈。那中间我们就跳过去，因为他就引用圣经，他说这些圣经上的话呢其实都是为我们写的，是要我们可以以这些圣经上的话呢作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可以产生忍耐、安慰和盼望啊等等。好，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13节，保罗他就提出一个祷告啊。那么当他提出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他的祷告，说首先称呼神，他说神呢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换句话说，我们的盼望呢是来自于神这一位神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盼望。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都只能说希望 I wish， 我们的希望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呢我们的盼望如果是神所应许的，那就一定会成就，因为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为我们成就。所以保罗就祷告说，但愿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能够因着他们的信心，把诸般的喜乐和平安 充满在他们里面。所以这里保罗祈求神，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呢，把喜乐跟平安赐给他们。但是我们刚刚14章17节已经讲到了，喜乐跟平安都是神国度才具有的特质。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是他们可以享受，他们可以真正活，能够真的经历神国度的特质。所以他前面说真正重要的是在圣灵中的公义、喜乐、平安，现在保罗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你就看保罗他真的不是说给你命令所以怎么样，靠你自己去做，你怎么不喜乐，你怎么不公义啊，你怎么不平安啊，他立刻为他们祷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能够把国度中这两个很重要的价值赏赐给你们，让强壮的基督徒跟这个软弱的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神这个国度里面的平安跟喜乐。那么当然这个因着信乃是指说他们已经具有这样的信心，不是指说他们好像说还需要建立，他们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真正倚靠他，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凡事降服于他、顺服他的人，这样的人呢，保罗说愿神就把平安跟喜乐赐给你们。然后接下来他说使你们，这个就是他祈求的目的，目的是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我们把它简化一下，祈求的目的是使他们可以得着盼望，使他们可以得着盼望。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可以得着盼望呢？那只有圣灵的能力才可以使他们得到神所赐的这种盼望。换句话说，他们要能够经历这个平安跟喜乐，而且呢这个平安跟喜乐带给他们蛮有盼望，也就是说对神的应许他们存着信心来等候。那这样的盼望呢，这样的能够有这样子充满盼望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他们可以里面充满对神的应许的盼望呢，这个是只有圣灵才可以赐给他们的。所以换句话说，圣灵能够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然后保罗说什么，所盼望的是眼睛没有看见的，如果是看见的就不用盼望了。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这个所谓所盼望的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不是指我们这个盼望这种态度，乃是指什么，我们盼望的东西那个应许目前是眼睛还不能看见的。如果是看见的我就不用盼望了，那个应许目前是眼睛还不能看见，所以我们在盼望。所以呢这个盼望，充满这样的盼望，只有神的圣灵才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属灵的品格，我们看到圣经上吩咐我们说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没有不来自于神的，没有不是借着圣灵才能够达成的。如果我们要想靠自己我们是一定不可能来遵行或者说来得着这样的福气。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看15章的第17节、18节，这是保罗他论到他自己的传道工作这里他也讲到他的传道工作跟圣灵所赐的能力有关所以保罗，对不起他先是讲他的传道工作，但是两部分两部分提到圣灵。所以我们看16节神给保罗的恩典，使我成为外邦人做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讲到他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托付呢？他神呼召他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换句话说，他是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带领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但是他就描述他这个工作，他以祭司的比喻来说，他好像是神福音的祭司。我们知道旧约祭司是来为百姓献祭的，而祭司献祭的时候呢，祭司本身要自洁，不但祭司要自洁，所献上的祭物本身也是要怎么样洁净蒙悦纳的。所以瞎眼的、瘸腿的不可以献上，所献上的一定是要什么没有瑕疵的。换句话说，这个祭物本身也要蒙悦纳。因此保罗说到他的传道工作，神呼召他、差遣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说我好像神福音的祭司。当他带领外邦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祭司献祭一样，这些外邦人就成为他所献上的祭物。因为他是用他的服事，用祭司献祭来描述他的服事，他的服事是带领外邦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有如祭司献祭一样。所以祭司所献的祭物对保罗来说，当他带领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这些外邦人信主就好像他向神所献上的祭物。但是我刚才已经强调，这个祭物也必须要蒙悦纳，所以他说这个祭物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换句话说，虽然现在在基督里我们不需要再就是说向旧约祭司来献祭，但是呢，我们如今新约的作者仍然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譬如说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那么希伯来书我们说要用口我们的嘴唇的果子当作祭物献上，所以还是有很多这一类比喻。那么但是呢，虽然我们不实际的执行旧约那种献祭的礼仪，我们是以别的东西献给神，但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所献的祭物必须是蒙圣洁、蒙神悦纳的。所以保罗强调，当他带领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做一个工作，圣灵就基于基督的工作使这些外邦人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起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什么，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水啊？记不记得根据旧约哪一段经文？以西结书第36章，神应许说他要用清水洒在他百姓的身上，让他们的罪可以得洁净，而且呢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也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这个洁净的工作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基于耶稣的救赎钉死和复活被高举，但是圣灵使那些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基督完成的救赎就变成这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实际可以享受、实际可以经历的。所以圣灵就使这些悔改相信的人成为圣洁，圣灵在他们里面不但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神要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所以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水是强调这个洁净的工作，从罪中得洁净，而且可以怎么样，有能力过什么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些外邦人就成为圣洁的祭物，可以献给神，可以蒙神的悦纳。那所以这是保罗这里描述他的传道工作。然后他说他可以夸口，但是他这个夸口不是夸自己，是在基督里夸口。因此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情以外，我什么都不敢说。所以这种不是自夸，这种是以基督为夸口，所以是以基督借着他所做的来夸口。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夸。哥林多后书耶稣说，如果他要夸，他只夸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软弱。他 不是夸他曾经上过三层天，听到人不可以听的奥秘的语言。他要夸是夸自己的软弱，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基督挪去，基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换句话说，神没有允许，但神允许给他够用的恩典，而且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什么？他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个软弱不是指信心软弱，而是说他就夸说，其实他自己是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也是很 fragile， 是很容易易碎的，但是他承认自己在属灵上一无所有，是这样子贫穷的人，他就可以经历基督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可以显得完全。好，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就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好，所以他夸基督借着他所做的事，于是他就来说明基督借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借着他的言语跟作为，借着他所行的神迹跟奇事。所以基督借着保罗所说的话，所宣讲的福音，所教训人的真理，也借着保罗的作为，这个作为也包括他传道的工作，也包括他的生活。但是接下来还提到两方面，这是使徒的记号，神迹和奇事。这个神迹和奇事，其实第一个字神迹那个字，如果我们直接翻译是 sign， 是记号，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记号和奇事。记号本身是要说明这个神迹是有意义，是记号的意思是表明这个神迹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不是只是神奇的一个作为。这个神迹要把行神迹的神向人启示出来，使人能够因此来认识他。所以保罗他说他是使徒，他能够行记号，然后能够行奇事。这个奇事就确实是强调神的作为是怎么样，是不寻常的，是人不可能做的，这是只有神才可以做的。那所以呢，保罗说他神借着他做的工作，除了他的言语他的行为，而且还有他使徒神赐给使徒的权柄跟能力，能够行各样的记号和奇事。但是他强调说是并圣灵的能力，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我想大家都可以，我们就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你的圣经哈真的是读了明白了存记在心，你会发现真理的圣灵就把你一直连在一起，把这些经文都会联系在一起，你就会融会贯通。所以我们立刻可以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当然使徒们更是有一个特殊的神所赋予的特殊的权柄。好，那这是保罗描述他的工作。那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哈，是在十五章的第三十节，那里保罗就告诉他们他的计划。他呢现在已经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区哈，因为十九节说他从耶路撒冷一直转到以利里谷这个地区，他都已经传了福音啊，他也不愿意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再传福音，所以呢他要到基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去。所以二十三节，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因此他说这几年我切心想到士班牙去，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西班牙，传到西班牙、欧洲。所以他说如果我要把福音传去那里呢，我希望我可以经过你们那里，就经过罗马啊。我们如果脑子里面有个欧洲的地图啊，你就知道经过罗马然后可以去到西班牙。所以他说我希望呢可以去见你们，得到你们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蒙你们送行。但是他说我现在呢还不能立刻去西班牙，我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我要先去耶路撒冷把这些马其顿跟亚该亚教会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供应这些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啊。那我们就跳过这一段，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还不仅是 完全是一个帮周济贫穷。保罗做这样的事情还有神学的意义，因为呢，27节，固然这些外邦人的教会现在捐款给耶路撒冷教会是他们所乐意的，但是保罗这里提出神学的一个理由，其实也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在属灵的好处上从犹太人领受了，从犹太人领受了这个好处，也就是说，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救恩是从哪里？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我想大家可能立刻就解释成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啊。其实，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在约翰福音的上下文是说，神的启示首先是给犹太人。神的启示首先是给犹太人，那么是借着犹太人来把神的启示传递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可以来认识神，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当然确实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应验，因为呢，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当然这位耶稣他是出生于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所以呢，外邦人在属灵的好处上有从犹太人有份，所以保罗说外邦人就在物质上来供应，那供应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很心急，他很保罗很忧虑的，您不应该说很忧虑哈，就是说他心上他挂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次送捐献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愿意接受外邦人教会的奉献，就表示说耶路撒冷教会把这些外邦人也看为是在基督里的 OK， 接纳外邦人。所以他这个送捐献的工作不是只是周济贫穷，还有很重要的神学的目的啊。所以30节他就说，弟兄们，我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犹太人不顺从的就是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拉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就产生这种困难，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说，你们外邦人也要受割礼，还要遵守这些食物洁净的礼仪才可以得救啊，就说还要加上，只是借着悔改接待耶稣基督不够。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当然起来，保罗将强调什么，只有借着基督啊，不需要外加任何的东西啊。所以现在要送这个捐献，恐怕那些人要起来怎么样，起来从中作梗。所以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使得我这个办捐献的事情可以蒙这些圣徒的悦纳，而且叫我顺着神的旨意可以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就照保罗所计划的哈，往斯班牙去的时候可以经过罗马。但是这里提到他是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为他代祷，那当然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啊，我们保罗说明就是说这个祷告本身啊，是要奉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是借着耶稣我们才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按着耶稣基督的旨意，奉他的名，就是按着他的旨意来祈求。所以呢，他说你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但是他第二个提到借着圣灵的爱，这个圣灵的爱所说的是什么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因为你从这个希腊文的文法啊，这个可以指圣灵对我们的爱啊，因为神爱我们，那么当然这里就强调圣灵对我们的爱，所以可以保罗可以在这里可以是指借着圣灵对我们的爱来请你们借着圣灵对我们的爱来为我代祷啊，这个可以。可是我们从这里上下文来看，这里可能不是指圣灵自己对我们的爱，这里更可能的是指我们彼此中间能够存着这样的爱，是圣灵所激发的，是圣灵所激发的。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 激起这个爱，使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保罗说请求他们为保罗来祷告，一个是这个祷告的基础是借着耶稣基督，但是也是求他们可以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激发他们的爱心啊，圣灵的果子仁爱，第一个就是 love， 圣灵的果子。所以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爱，他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用这样的爱来爱保罗，愿意为保罗来代祷。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所有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因此呢，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哈。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神国度的性质，或者说神国度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公义、和平跟喜乐。但是这三方面的祝福或者说品格都是来自圣灵的工作。你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说法。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的作者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一个真理。那么第二，圣灵的能力呢，使我们心中，使信徒的心中可以充满平安、喜乐跟盼望。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和平跟喜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不仅如此，十五章的十三节还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存着盼望，也是圣灵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心中的工作。那么第三，圣灵能够使我们基督徒成为圣洁啊，我就不要再多解释了，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借着基督完成的救赎，圣灵使他成为我们个别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实际经历的，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从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四，圣灵赐给人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的应许。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就经历耶稣的应许成就在他们身上。当然使徒我刚已经说了，使徒跟我们不一样啊，使徒耶稣把他自己的权柄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以耶稣的权柄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么但是呢，这一切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做的。那么最后，圣灵能够激起我们心中激起我们的爱，就让我们能够我们心里面能够真正存着爱，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当然这里的上下文是着重在我们彼此的爱，但是我们如果记得以弗所书啊，我们这个前几个礼拜马前弟兄讲这个启示录，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基本上首先是对神的爱，然后也因此也就在彼此之间啊失去彼此的相爱。那但是我们真正要存着爱，只有从圣灵来。所以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圣灵真理，很简单一件事情，一切属灵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神，而神是借着圣灵把这些神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使我们可以去经历。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我们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经历的生命。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差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完成救赎，又差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不同品质的生命。天父，我们真是无法来测透你的智慧以及你浩大的恩典，我们只能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把一切的颂赞和感恩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